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您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鼓励您的心去认识神，去经历他奇妙的恩典和大能。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呢？你要追求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意思就是，那些心灵贫穷的人是快乐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的话千真万确，除非我们能够体会自己的缺乏和问题，否则又怎么会寻找神呢？除非我们看透钱财和世界的虚空，不然又哪里有时间和心情去信主呢？希望透过每天去学习主的话，我们能够做一个心灵贫乏的人。让我们先来收听，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
敌人有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说了一句很温馨的话，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主耶稣将神比喻为我们天上的父，如果地上的父亲都爱护自己的儿女，我们天上的父岂不是更恩慈美善呢？在你的心目中，神是否真的如此恩慈美善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3讲，题目是求饼求雨。
我们继续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七章第八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七章第八到十二节。这里主耶稣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里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可以检验这番话是否真实，因为神不害怕人检验他的话。当然，圣经并非只有这个应许，但这个应许一清二楚，我们可以试一试，看看神会不会回答祷告。我发现神的话真奇妙，因为他总是说得清晰具体，可供人公开接受检验，就是说你能够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所有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否则人就会滥用神的话。而假教导往往含含糊糊，让你捉摸不透是什么意思。解放前，上海有个城隍庙，人们跑去烧上一炷香，然后摇一摇算命签筒，抽出来一根签纸，便请算命的解读。签纸上的话怎么解读都对，比如有一句话说，父母双双不可失去其一。这句话的妙处就是什么结局都套用得上，可以说父母都健在，因为不可失去其一，也可以说父母双双不可逗号失去其一，就是说失去了一位，也可以说双双都失去了，因为既然不可失去其一，如果失去了其一，另一个也保不住了。总之，怎么说都行。算命伎俩不仅中国有，希腊也有，历史就有一个实例。克罗伊斯国王求问算命的，他该不该渡河攻击波斯帝国？那个自称是希腊神人的术士回答说，渡过河去，一个大帝国会灭亡。可怜的克罗伊斯国王以为是波斯帝国会灭亡，便马上出兵，结果是他自己的帝国灭亡了。可是我们又不能说这个预言错了， 总之有一个帝国灭亡了。这种假先知比比皆是，很多人相信他们，甚至花钱去找这些假先知算命。我看见很多人每天都参考报纸上的星座指引，星座指引说某某星座的人今天要如何如何，这些话不痛不痒，适用于所有的人，肯定都对。迷信的不仅是非基督徒，还有基督徒。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基督徒，至少他称自己是基督徒。迷信毁了他跟家人的关系。原来他去算命，算命先生说你有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儿子。他是一个名人，所以知道他有一个聪明能干的儿子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算命先生接着说，你要小心防范，因为你的儿子非常能干，会后来居上超过你。你能想象这句话会引致什么结果吗？要是这位父亲没什么野心，可能他会非常高兴，我的儿子会超越我，那太好了。可是这个基督徒没那么属灵，也没那么无私，结果他忌惮自己的儿子，不信任他，最后断绝了父子关系，因为他野心非常大，不愿意儿子超过自己。撒旦用算命先生毁了这个所谓基督徒的家庭。当然，也许算命先生以为这番话很中听，因为中国人都希望望子成龙。没想到这个人却不爱听，他的野心太大了。神的话截然不同，你听到时要小心分辨它的内容。神的话绝不含糊，主耶稣说只要满足了条件，那么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这是永生神的应许，人根本说不出这种承诺。如果耶稣是个假教师，就会采取其他假教师的伎俩，而不会说出这种能够被人检验的话来。你可能会说，可是条件太高了，反正没有人做得到，所以耶稣也就错不了了。其实主耶稣的条件并非遥不可及。先抛开条件不谈，主耶稣非常关心你有没有向神祈求，有没有学习在这方面经历神。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这样，你的信心才能够建立在与神真正相交的基础上。要知道，没有经历过神的基督徒，靠的是间接经历，就是别人的经历。就是说，你的基督徒经历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因为你听闻神为某某人做了这样事，那样事。但这种生命是没有根基的，属灵生命以及信心不能成长。做基督徒是成为神的见证人，所谓见证人就是亲身经历某件事的人。举个例子，你如何向人见证重生呢？重生是个经历，不是理论。我不是在谈论重生的理论，而是在谈重生的经历。你没有经历到重生，没有经历到改变，又怎么能够向别人见证呢？你做了基督徒之后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重生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使徒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可是你看看自己，还是旧人一个，生命丝毫没有改变，又怎么能够认同这句话呢？唯有亲身经历的事情，你才能够蛮有把握，蛮有能力地说出来。否则的话，别人也能够分辨出你是不是在纸上谈兵。谁不会纸上谈兵呢？非基督徒也会。由此也可以看见祈求的顺序。首先，要祈求重生， 没有做第一步，也就不可能做第二步了。你还没有重生，又怎能有更深的属灵经历呢？你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遗憾的是，教会有太多挂名基督徒了。如果你还没有经历重生，那么你首先应当诚实地告诉神你的真实情况，向他祈求。你可以对神说，神啊，我没有重生的经历，我听闻过，可是没有经历过，求你让我成为新人。我一直都满足于做个肤浅的基督徒，现在我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我想经历你在我生命中的作为，经历复活的大能，经历改变，经历属灵生命使你复活。一旦经历到神的改变大能，你就踏上了属灵生命的路。想一想，你经历了神的改变大能后，会不会就想到此为止呢？当然不会，你想认识他更多。我发现不成长的基督徒往往都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神的大能，而那些经历过神大能的基督徒是激情似火，一往无前。他们曾经祈求过神，蒙了应允，当然就越发有勇气再去祈求了。万事开头难，第一次祈求是最困难的，因为你不知道神会不会回答。而一旦经历到神的回答，你就有勇气继续祈求了，因为知道神回答了我一次，他一定会继续回答的。想一想，你第一次求，他回答了，再求，他又回答了，第三次求，他也回答了，那么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强，有朝一日，你也能够达到乔治·穆勒的身量。乔治·穆勒是一个传道人，他向神祈求过50000次，他得到了50000次的答复。等你到了他的身量，那真是属灵巨人。众人会很惊讶地问你，为什么你这么有把握祷告一定会得到回答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已经回答了你那么多次，你知道如何正确祈求，知道该祈求些什么，也知道你的祈求必蒙应允。你有多少次在还没有得到神回答之前，就已经知道一定会蒙神应允呢？这就表示你的信心增长了，不需要等到看到结果，你知道神会回答的，因为你已经认识神，了解他的性情，知道他一定会听你的祷告。有一次，伦敦教会有一位姐妹病入膏肓，她患有高血压，结果突然脑溢血，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几乎没有生存希望了，即便活了过来，也会终身瘫痪。其实，当时他已经瘫痪了，生命垂危。记得我为他祷告后，神立刻回答说，他不会死。虽然还没有看见结果，但主已经答应了我。接着有人问，你认为他会活下来吗？我毫不犹豫地说，他会活下来。你通常不会轻易这样回答，因为要是说错了，就再也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了。换言之，我这样说是把自己的信誉压了上去，是在跟医生打擂台。医生说他生存希望渺茫，可是神的作为真奇妙。神应允我这位姐妹不会死之后，我并不满足，而是继续为她祷告。我关心的不仅仅是她，还有她的丈夫，因为他们俩刚结婚，又都是年幼基督徒，我担心他们承受不住这种的考验。这个功课就是，神每每试炼你，就是要向你彰显更大的荣耀了。所以不要害怕试炼，无论是经济试炼、身体试炼，还是家庭试炼， 不要愚昧地说，神啊，为什么你给我困难呢？没有这些困难，如何能看见神的大能呢？每一个困难都是向神祈求的机会，没有困难就不知道祈求些什么。你不缺钱财，就不会求神资助；身体健康，就不会求神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家庭没问题，就不会求神解决。而困难一来，你就有机会祈求了。所以保罗说，凡事谢恩。换言之，只要懂得如何祈求，那么每一个困难都是祝福。下次有了困难，要记住这句话，凡祈求的就得着。你发现所有的门都锁上了，那就叩门吧，这是你的机会。要是门户大开，也就不用再敲了。记得我打算离开中国的时候，门是关着的，怎能离开中国呢？感谢神，正因为门是关着的，我才有机会叩门，能够看见神会不会开门。特别是我知道唯有神才能开门，其他的人都无能为力。结果神真的开了门，太奇妙了，连认识我的非基督徒都感到惊讶。再说一说那位患病的姐妹，我为她的家庭祷告，当时她还躺在医院，完全动不了，也不能说话，简直是个植物人。可能你会说，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带一个年幼基督徒呢？我告诉你，神带你越可怕，就是要赐给你越大的祝福了。你要是自以为忍受了试炼，那么不妨想一想，这对弟兄姐妹忍受了何等大的试炼。于是我为这位姐妹的丈夫祷告，我对神说，神啊，请你怜悯她，她已经悲痛欲绝，刚刚新婚几个月，现在妻子却成了植物人，躺在医院里，我该怎样安慰这位弟兄呢？神给了我答复，他给了我三个数目字，214。我说，神啊，什么是214呢？我再次祷告，神啊，我该对这个弟兄说些什么呢？神给我的答案还是214，我百思不解。这一定是一节经文，2章14节。但问题是，也有可能是21章4节，而且也不知道是哪本书。我又祷告，神啊，我怎么对他说呢？不能说214吧，他会觉得我疯了。可是神给我的答案还是214。我说，神啊，是哪一本书呢？是2章14节还是21章4节呢？神没有回答我，我继续问，可是再也得不到回答了，因为神已经回答完了。要知道，你求问神得到了回答，就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因为神已经回答完了，不会再有其他答案了。214就是答案。我对神说，好吧，我就做一回疯子吧。于是我去见那位弟兄，我对他说，我一直在为你祷告，想给你一些神的鼓励。我清了清喉咙，心里想，他会怎么想呢？我便接着说，我祷告后，神给你的话是214。我以为他会一脸茫然，心想，这个牧师怎么了？但奇怪的是，他毫不惊讶，他说，我知道了，是214。他能够明白，他没有问我什么是214，要是问了，那我就无从回答了。可是他只是点点头，真奇妙。 原来我向神求了一个他需要的答案，不是我需要的答案。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意思，只是如实转告。显然他心领神会。我这才意识到，先知们往往说出一些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话来，他们只是在传达神的话。我读旧约先知书时，不禁心里想，先知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比如诗篇22篇16节，诗人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先知真的知道扎手扎脚是什么意思吗？当时还没有十字架这种刑罚，我不知道先知明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先知只是在讲神的话，他的任务就是宣讲神的话，自己明白与否并不重要。后来我终于明白214是什么意思了。神奇妙地医治了那位姐妹，她出了院，行走说话一切正常。我便算了一下她在医院里待了多久，恰恰是214天。我这才恍然大悟，神实在奇妙。现在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发出了这个邀请，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因为一旦你经历到了这句话，就会说，哇，原来神是真实的。你想知道他的道路有多奇妙吗？那就去寻找吧。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她的丈夫似乎懂得我的答案。她正在祈求妻子能够出院，她祷告神说，神啊，她什么时候能出院呢？也许她每天都求，于是神决定透过我回答她。难怪她能够明白，原来这就是她祷告的回答。当然我不知道她在祷告什么，直到她出了院，我才恍然大悟。你祈求、寻找、叩门，就会看见神的道路真奇妙。主耶稣非常关心我们有没有祈求，所以他继续鼓励我们说，天父非常慷慨，你不祈求是因为你不知道神是何等慷慨。主耶稣打了个比方，他说，世上的父亲无论多坏多自私，对自己的儿女也总是出手大方。儿子想吃饼不会给他石头，想吃鱼不会给他蛇。具有猪狗本性的人都知道如何善待自己所爱的人，更何况天父呢？当然主耶稣这番话是对门徒说的，他们知道神是天父，而对非基督徒来说，神不是天父。他们首先必须认识神，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非基督徒就无法向神求什么了。就如你不能对一个百万富翁说，给我钱，他不是你的父亲，凭什么给你呢？挂名基督徒也无法向神求什么，你只不过在别人眼中是个基督徒，神可不这样看。唯有重生了，有了属灵生命，神才能成为你的天父。可是知道了神是你的天父之后，还要知道他非常慷慨，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我们看雅各书1章5节，雅各书1章5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们担心不断求神会打扰到神，他会痛斥我们说，别总打扰我，你昨天刚找过我，今天怎么又来了。坦白说，世上为人父母的有时真的会厌烦儿女，儿女总是要这样要那样， 你有时真的会狠狠地责备他们。但神跟人不同，使徒雅各说，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就是说神绝不会责备我们，他非常乐意答应我们的祈求，这就是他的慷慨。还要留意应当求什么。主耶稣说到了求饼和求鱼，为什么要提到这两样呢？因为这是人的日常主食，巴勒斯坦的主食是饼和鱼，就好像中国人说的柴米油盐。所以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可见神不是要我们求奢侈品，难怪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如果你求不必要的东西，神是不会答应的。当然，意思并不是说，神只会给你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是说，不可以求挥霍享受，不可以说，神啊，千万不要给我一辆小车，我喜欢大车。身为神的儿女，要是你真的需要一辆车，而且是用在神的工作上，那么当然可以向神求，但这并不代表说可以求神赐下一辆豪华大车，而是说可以向神求你所需要的。当然，每每向神求基本需要，神往往会慷慨给予，超过你所想所求的。神太良善了，常常令我羞愧难当。我经常求神说，神啊，给我这些基本需要吧。神却把他的恩慈倾倒下来，让我受宠若惊。记得有一次，我需要手表。现代生活离不开表，做什么都得看时间，上课也得看时间。我只要有一块能走的表，就心满意足了，至少知道大概时间。结果有一天，妈妈对我说，你需要一块表吗？这块表是你爸爸买的，可是他从来没戴过，我也用不着，你拿去吧。我一看都不敢戴，这是一块奥美加自动金表。你能想象我在英国带着它四处走吗？甚至现在我也不敢戴，反而戴了一块便宜表。当时我是个穷学生，几乎一文不名，却带了个奥美加自动金表，所以我尽量把袖子拽下来。我戴了很多年，不少人用奇怪的眼光打量那块表，我便说，这是神良善的恩赐。他们没办法相信我一文不名，他们心里想，这家伙带着奥美加自动金表，居然还说没钱。当然，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自己没钱，不过即便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说到向神祈求，主耶稣并没有说，你就有权对天父说，给我最好的。但神非常慷慨，非常恩慈，正如主耶稣所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你爸爸可能会给你一块名牌表，可是我的天父给了我一块奥美加自动金表。当然，神给我们好东西，完全是出于他的慷慨和恩慈。我常常选择走艰难的路，却经历到了神的祝福。我来告诉你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秘诀。如果有一条宽路，有一条窄路，你要选择窄路，因为唯有在十字架的路上，你才能够经历到神的美善。从香港来欧洲的时候，我想搭最便宜的船，可是最终竟然坐的是头等舱，因为那是一艘货船，只有头等舱，而且只载了12名乘客。我一文不名， 却坐上了头等舱，而且同样的航程，同一家航运公司，我的船票却比其他几位乘客的便宜。可见虽然我们甘愿走窄路，但神总是将他的慈爱倾倒下来。不但如此，在那艘货船上，我跟一个小伙子同住一间舱室，他是去新加坡的，所以我们同住了4天。而就在货轮即将驶进新加坡码头的时候，小伙子跟我一同跪了下来，接受了主耶稣。主不仅让我得到了一张去欧洲的船票，还得了一个灵魂。4年前回香港的时候，我再次见到了他和他的妻子。我唯一担心的是他在香港得不到属灵喂养，难以成长。说到食物，就是饼和鱼，我们不但要祈求肉身食物，更要祈求属灵食物。很多人在属灵上又饥又渴，却不知道如何得到属灵食物，难怪根本长不大。你难以明白圣经吗？难以明白神的话吗？那就求吧，他能够教导你的。我的属灵胃口特别大，除了睡觉就是吃，简直是个属灵的食物狂，我永不满足，一头扎在神的话里，想得到更多的属灵食物。刚一信主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属灵上饥饿难忍了，整天想要得到更多的属灵食物。于是我就去读神的话，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属灵食物，可是我却往往不知所云，读来读去，思前想后，依然不知所云。我想你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感受。于是我就运用了这句话，凡祈求的就得着。我跪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又饥又渴，却得不到什么属灵食物，我读圣经却看不明白，求你教导我。我坐下来就读圣经，却没办法明白，于是跪下来把圣经摊开在椅子上，祷告说，神啊，求你教导我。神就将他的话显明了给我，真奇妙，我得到了属灵食物，越吃就越成长，也越喜欢吃。我并不是说自己已经吃饱喝足了，我在属灵上依然饥饿，依然每天都想吃。一旦你尝过了珍馐美味，就会胃口大开，还想再吃。我的胃口似乎总是越来越大，越吃越想吃。神的话真的非常丰富，非常奇妙。而且我发现神非常慷慨，丰丰富富地供应不绝。你不停地求就会得到，不停地叩门，门一定会开的。无论是物质事物还是属灵事物，神都会慷慨相赠，我可以做见证。希望你能够亲身经历到，而不是人云亦云，这也是主耶稣的心愿。不要坐享其成，等着天上掉馅饼，要主动去求去得到，哪里有属灵食物就竭尽全力去找。只要有神人传讲神的话，我就去听。所以在伦敦的时候，每个星期天我都坐在神的大仆人中马田牧师的脚前，渴望一饱口福。当然我不是走家串户去不同的教会，我是常住户，知道中马田牧师的教会是属灵的好饭店，便流连不返。知道了神是慷慨的，那么如何才能经历到他的慷慨呢？我们一起来看第12节。我要大家留意12节的条件，这里主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这两个字就表示这节经文跟前文是相连的。但如何相连呢？律法、先知跟前文的话题有何关联呢？很明显的，这是在说神会回答哪一种人的祷告。哪一种人呢？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神才会回答他的祷告。因为律法和先知就是在传达神的旨意。对犹太人来说，律法、先知是专门用语，代表了圣经。今天的希伯来语也把圣经说成是律法、先知、智慧书，所以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就代表了神的旨意。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神才会慷慨回答他的祷告。难怪假基督徒从神那里一无所得，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你遵行神的旨意，就会经历到他的慷慨和恩慈。所以必须要常常遵行神的旨意，这样你就能够体会到神的美善了。说到神的旨意，七章十二节的内容非常丰富，下一篇信息我会继续探讨。主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的教导绝不含糊，他没有单单说去遵行神的旨意吧。这样你就会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要是知道，当然会遵行了。主耶稣从不让我们瞎子摸象，他会一清二楚地讲明什么是神的旨意。愿我们紧紧抓住他的话，接受他的挑战，亲身去检验他的话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就会知道神是何等良善，他的旨意是何等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3讲，题目是求饼求雨。祈求寻找叩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寻求物质上的供应，而是要透过这种方法跟神建立父子的关系。在祈求寻找的过程中，我们就会经历天父的美善，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会不断增长，生命也会因此而改变。如果你还不认识神是美善的，今天就开始向他祈求吧，他一定会恩待那些求他的人。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4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 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
我心更加爱慕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诗歌是《我的灵渴慕你》。希望登山宝训这个系列的讲道信息能够帮助大家更认识神的性情，更明白他对我们的心肠。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爱的长阔高深，以致我们甘心乐意去寻求他，遵行他的命令。在结束聆听主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最后一首诗歌，歌名是《我心要称谢耶和华》。
像我的神。